4月26号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日公布了一批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核电站负责人在事故发生之后第一份报告、一线操作人员的对话、克格勃线人发来的消息、核电站周围几万名的居民的撤退疏散计划等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公众应该知道这宗事件的真相，世界应该知道这宗核事故所造成的后果。乌克兰几年前就已经将克格勃留在当地的所有档案全部解密，但是从刚发表的这批档案当中仍然是可以提出当年苏共当局如何忽视核电以及是民众生命安全，又如何在和今日的普京当局的很多做法相似，当事件发生之后讲大话以及是掩盖真相。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苏共当局立刻是想制造阴谋论，试图寻找替罪羔羊，为自己开脱责任。而为此，克格勃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二日，亦即是4月27号准备了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不可靠居民的黑名单，以及同国外有交流的联系的人士，以及想访问切尔诺贝利的外国代表团的名单。克格勃当时更加特别留意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的活动，其中的一份报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在首都基辅的网络获取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土壤，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抹黑苏共领导层。一名法国驻苏联记者曾经在1987年10月试图将在切尔诺贝利采集到的有核污染的土壤以及是水带出苏联，但是克格勃成功组织了特别秘密行动，使用调包计，用洁净的土壤以及是水而取而代之。克格勃的报告仲显示，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苏共当局已经获得到很多的这家核电站不可靠以及是危险的报告。早在198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警告苏共当局，由于缺乏安全措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当时苏联所有核电站当中最不安全的，如果一旦发生事故，核辐射的程度将会相当于日本广岛以及长期原子弹爆炸之后的60倍。克格勃的报告显示，早在1986年4月26号的核事故之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曾经多次发生过事故。1982年切尔诺贝利的第一号机组曾经发生过核泄漏，在1984年第三以及第四组机组都是曾经发生过故障。克格勃的报告中说，核事故发生几个月之后，在1986年的7月8号苏共当局下令将有关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所有信息都保密，这个涉及到居民遭受到核辐射之后生病的情况、救灾的工作的规模、核辐射的状况、爆炸发生之后向空气当中所排放的混合物的成分构成、事故原因、破坏的特点等等。一家的乌克兰主要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的时候发表的报告说，在核事故发生之后，苏共领导人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同时释放假消息，谎言不断。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为了不破坏当年五一节的气氛，苏共当局在爆炸之后未有立刻告知民众事故真相以及是核辐射的风险，反而组织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个城市居民上街游行。但是对民众的掩盖真相的同时，当地很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却是紧急地用飞机从基辅等地撤退自己的家属。当真相后来被逐渐曝光之后，这些都成为了推动乌克兰社会决定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因素。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说，核事故发生几日之后，当局才是组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的居民撤离，错过了时机。尼科尼斯基表示，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官方每当提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时候，通常总是宣传救灾过程当中的一些英勇行为的，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改变了苏联的国家命运。 尼科里斯基表示，他是特别想讲的，就是正是这种事件令到共产党在民众在社会当中的威信彻底完全扫地，因为整个党的机制整个苏联体制都在这里隐藏信息。他还记得在苏联的时代很多年的时间里面，一般都不会对外公开各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曾经回忆说，克格勃、乌克兰地方官僚以及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是苏联核能领域的专家都是向他报告了不同的讯息，他不知道应该是相信哪一个。一些分析人士说，当时的苏共体制早已经是病入膏肓，直到北欧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检测到自己的境内空气当中的核污染，欧洲媒体对此报道之后，苏联领导层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首都基辅等乌克兰地区之外，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最大的还有邻近的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目前流亡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吉哈洛夫斯卡亚在切尔诺贝利事故35周年的时候表示，他本人就是一名切尔诺贝利女孩，因为事件发生之后，当年他三岁的他和父母住在白俄罗斯境内遭受核污染的地区。他还说，核事故发生之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很多父母都惊慌失措，大家都拼命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安全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